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我们请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亲戚朋友们，早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主日，在主自己的日子，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一同来朝见他。我们也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学，我们来受教导。我选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短短的这一节经文，当然我有我的用意，我有我所要安排、所要传讲里面的主要的要点。这一句话非常的简短，使徒保罗写给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在这一封书信里面，以后还有另外一封后书，第二封书信，在这一封书信里面所强调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你提摩太啊，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责任，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托付，你有主在你自己人生生命里面所预备所要使用你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做教导、做嘱咐、做劝诫、做教牧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我们归类称之为教牧书信。如果我们从头到末了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好好读一遍，一面读一面圈点，一面读一面把里面的某一些字眼把它圈选出来，你会注意到最常出现的是什么？最常出现的就是教导。你要教导，你的职分是什么？你的职分是做教师的职分，而你自己所要做的是要做劝勉的工作，做嘱咐、做劝勉、做教导、做教训。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整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谈到牧养、我们谈到教导最主要的项目，这也难怪我们把它称之为教牧书信。单单从字面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我不是为了要谈教牧书信我选这一节经文，其实这一节经文至少有两方面的用意。我为什么选这一节经文？大家记得我们之前就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的那一个短短的经文，我们有过几次的思考、几次的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谈什么呢？那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教会生活简短的描绘，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在使徒们教会初初建立，使徒们还有弟兄姐妹信主的信徒们，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至少他们从四方面来描绘，要横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有团契的生活，还有有擘饼、有敬拜、有按着主所吩咐所设立的圣餐，我们来遵照着行来纪念主，这样的方面的教会生活，也有祷告。所以至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里面，从四方面描绘教会生活的一些里面的一些的特别的形态、特别重要的项目。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教会的生活就只涵盖在这四方面，但是这四方面就是最主要最主要的。里面提到什么？提到有教导，要横切遵守使徒的教训。而我今天所选的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好像做一个互补、做一个呼应，两节经文摆在一起。那边提到的是信徒们要恒心遵守，要恒切遵守使徒们的教训。这边讲到那从信徒的立场，我们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站在一个牧养的立场来讲，就应当有宣读、有劝勉、有教导。教导什么？
劝勉 的内容又是什么？宣读的，我们所要宣读的里面的内容又是什么？这里面事实上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手头上面所捧着的这本圣经。我们所要宣读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所要劝勉你的依据从哪里来？从上帝的话语来。我们所要教导，我们所要教导的项目，我们所要教导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些内容是什么？也从上帝的话语来。所以那边提到的是从信徒的立场，我们要恒心遵守，要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使徒的教训就是凡主耶稣所吩咐他们。我们整个总括来讲，就是上帝所漠视所启示他的话语的救恩的历史。如果我们用一两句话来总括圣经里面的最重要的重点，我们会举什么呢？如果我们把焦点只摆在创造这个事情上， creation 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只能够彰显出强调出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巧妙的安排，那并不是真正圣经里面最核心最主要的信息。圣经里面最核心最主要的信息是上帝在基督里面使世人与他和好，如今也把这样的一个吩咐给我们，交给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也做劝人与上帝和好的和平的使者。所以我们如果总括起来一个浓缩，那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所给我们的启示，而里面最核心的信息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使世人与他和好，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宣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劝勉，我们劝勉的依据从圣经里面来，我们教导也不离开圣经，也不离开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是头一方面。头一方面为什么我选这一节经文，是要延续着我们之前就着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里面我们所做的分享，尤其是呼应第一句话，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呼应，从牧养者，从侍奉的角度，侍奉的立场，侍奉的责任来看，我们应当是延续着那边所提到的，我们要来宣读，我们要劝勉，我们要教导。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举这一节经文，也与我们教会的信仰立场有关。这边所提到的宣读、劝勉、教导，都没有告诉我们宣读什么，劝勉的内容又是什么，教导我们的课程的大纲又是什么。那我们刚刚事实上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提了，所宣读、所劝勉、所教导的不离开上帝的话语，不离开圣经的道。那这就是第二个重点，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所要高举的是什么呢？归正。什么叫归正？归正信仰最最显著的特点从哪方面显明出来呢？事实上就从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态度。如果我们也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来做一个总括性的介绍，说我们什么叫做归正的信仰，归正信仰有什么特点，归正信仰的特征是什么，归正信仰我们的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其实总括起来也就是一句话，就是以上帝的道为本。我们通常谈到归正，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很可能是加尔文的五点 The Five Point Calvinism。 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想到了 The Sovereignty of the Law， 想到的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可能想到的是预定论。我们想很多，我们谈到归正神学、归正信仰，当然这些都是里面很重要的内容，一定包括有上帝的主权，谈到有预定论， 都在里面，对，但是归正信仰的一个特点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对上帝话语的尊重，对上帝话语的依靠，对上帝话语的宣讲，一切我们以神的道为本，神本，以神的道为本，这是归正信仰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别的一点。换句话讲，我们不会随随便便把圣经的话语拿过来，只是从里面找一些我们安慰我们自己的话，找一些在应用到我们所谓的这种发达，我们自己的成功上面。前一阵，这两三年前非常热门畅销的书的雅比斯的祷告，你如果好好来对照来比较，你就注意到那里面所谈到的什么，谈到的都是可见的，谈到的都是今生的，都是地界的扩张，谈到的都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丰富。结果这样的祷告变成许许多多这个基督徒们所引以这个他们的这个属灵追求的一个依据。这种现象就不是归正，就不是归正信仰所应当，我们所应当去追求，所应当去强调的。我们不能够从圣经里面单单只挑那一些教导，那一些的祷告，那一些的例子，那一些人物，好像来做我们这个典范。那个不是以上帝的话为本的那种信仰。你注意那个祷告里面所谈到的我字特别多，那很不容，那很不一样的。那个我字特别多，是所有的事情都关乎到自己，关乎到自己的地界，关乎到自己的扩张，关乎到自己的丰富，那不是归正信仰我们所要强调的。换句话讲，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尊重，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倚靠，我们如何来宣读，如何来劝勉，如何来教导，所引用这个圣经是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根基，以上帝的话语为我们的依据，这是我们归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至少有这两方面的特点，一个是要呼应，要继续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第42节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个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信仰，我们所宣称是归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这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教导这个字眼，我也顺便附带要提一下，我们常常提的字眼呢叫什么？叫 doctrine， 叫什么？叫圣灵论，叫基督论。我们常常用 doctrine of God 上帝论， doctrine of man 人论。我们谈到这一方面的 Christology，这个 Triune God， 这个三一上帝论，我们常常用到这个论，这个 doctrine， 这个教义信仰，这个字眼事实上它的原来的出处就是从教导这个字。所以 doctrine 这个字啊，在拉丁文里面原来的含义是 teaching， 是教导的意思。那么你所教导的内容把它整理起来，就成为我们所谓的一门一门的一颗一颗的论，是这个意思。那换句话讲，我们真正要重视的不单单是这个论的内容，我们还要重视的是你传达这个论的内容，这些所谓的信仰教义的行动。这个传达信仰教义的行动就是教导，就是 teaching， 就是教。那这个教里面在这个教牧书信，保罗用了好多不同的类似的字眼，他告诉提摩太是做教师，做师父的。保罗提到他自己呢，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我是奉派做传道的，我是奉召为使徒，我是奉派做传道，我是做外邦人的师父。提摩太，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你所领受的，你一样要持守， 你一样要来教导，因为是做什么？做教师。所以教的这个行动，传递传达这内容，这个信息信仰的内容的行动，是也成为我们应当特别要留意特别要注意，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应当要负起的。好，那我要很简短的啊，因为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守圣餐，所以在时间的分配上面，我得把我的分享准备的把它缩短。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一下圣经，我们所说以上帝的道为本，以神为本，以上帝的道为本，到底圣经我们怎么来看这本圣经，我们怎么来认定这本圣经，我们如何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来读上帝的话语，这是一个，这也是直接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那圣经里面有许多很重要的特点，我这边我只从三方面，我只从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圣经这本书是上帝所给我们把他的心意表明，把他的工作的记录，也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面使世人与他和好。所以这里面所关乎所涵盖的内容是什么呢？好像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彼得在他的后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一切关乎生命与前进的事，生命进前的事情，进前真理的知识，所有关乎信仰关乎生命关乎进前真理的知识，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这里面是上帝的约书，是 covenant， 是 testament， 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约的内容记录在里面。而这个内容所关乎的是些什么项目呢？这里面所关乎告诉我们的就是生命与前进的事，这是真正最重要最重要。保罗写给提多书，保罗写给提多的这个书信里面也提到，这是什么？一切这是有关于信仰，有关于生命，有关于这个近前真理的知识。而彼得呢，彼得告诉收信的人，要在基督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知识上面长进。为什么？因为这我们所领受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的就是生命与前进的事，一切关乎生命与前进的事已经我们领受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认识认定圣经这里面有那生命的道，有引领我们在世上以敬虔虔诚敬畏的心来过日子的里面的一些教导，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圣经成为我们真正人生生活智慧的一个来源。我们这一季过去一直到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就是七月份，我们每日读经所读的是什么？正好就是读箴言书。那箴言书是智慧书当中的一卷，我们都知道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智慧呢，在街市上，在城门口，在一个地区的高处发生，在那边邀请，在那边宣讲，要人来听智慧的言语，要人来学习知道如何我们在世上过日子。换句话讲，一个我们要寻找人生的智慧，你要找人生的智慧吗？你要寻找你人生的方向，你到哪里去寻找？你从圣经里面来寻找。当然我不是说真正人生的智慧只在箴言书里面，不是，圣经里面许多的书卷里面都包含了告诉我们人应当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人又应当如何与世人来往，里面所应当所得着的智慧从哪里来寻找，都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来定我们的方向， 来得着我们支取我们所需要的里面的恩典跟能力，都从圣经里面来。这是第二方面，告诉我们圣经里是我们因人能够寻找有关乎人生的智慧。第三方面，圣经就像雅各所讲的，上帝的话语就像镜子一样，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是要领受上帝话语的光照，领受上帝话语的矫正审判，来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在信仰在生活都真正的走向正途，能归正。归正的依据从上帝的话语来，换句话讲，这是奠定了我们对圣经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态度。许多的人把上帝的话语当作他批判 的对象，尤其是过去两三个世纪让我们所看到所谓的新派的神学，德国那些圣经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来的，把圣经也只不过就是当作是人编辑整理所传下来的一些书，所以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那些批判的理论批判的方法，就把圣经当作一般普通的书也一样来，那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肢解了上帝的话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破坏，来松动许多人的近前的信仰，所带来的搅扰，所带来的破坏当然大得不得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为什么会有西敏寺神学院建立起来，1929年，明年他们就要2009年就是整整80周年，在费城的这个西敏寺神学院。西敏寺神学院以现今来看是归正信仰的神学教育的重镇，当初为什么成立，就是因为新派神学吞噬掉北美的长老教会，吞噬掉原初为了要使信仰纯正所设立的这个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原来有哈佛大学的神学院，哈佛大学的神学院沦陷了，他们想要成立一个另外一个信仰纯正的，所以他们成立了这个 Yale Divinity School， 但是也受了影响，一直到了1930年代整个北美长老教会就沦陷，在信仰上沦陷，因为那些新派的人掌权，就排挤掉把那些真正纯正信仰的那些神学教授，那些牧师长老，就把他赶逐出去。你看将近有1/10的长老教会的牧师签字有一个宣言，他们不接受，他们不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而他们竟然坐在长老中的这个大会里面的这些会议的这些主要的人，所以爱主的人就离开了，他们在费城重新好好从零开始再重新建立起一个神学教育。我们面对圣经，不是我们来批判圣经，诸位，我们要从最根本的地方要奠定起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话语的面前，我们要接受上帝话语的光照，我们要接受上帝话语 的教训，我们要接受上帝话语所带给我们的审判。所以不是我们来批判上帝的话语，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科学，这个与历史好像相悖，这种存着不信的恶心所来读圣经的态度要从我们当中给驱除掉。所以这里面至少有这三方面我们来了解，生命进前，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情在这本圣经里告诉我们救恩之道，告诉我们人如何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 How can a man be right before God， 人如何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被上帝接纳成为义人呢？这在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智慧，告诉我们前面人生的盼望，告诉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告诉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什么样能带给我们的一种荣耀跟喜悦。在一切有关于生活、生命、人生的智慧，在这本书里面，我们面对这本书，我们也要认定这是上帝的话语，他把他的心意写明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面对上帝的话语以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读，不是以一个批判、以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态度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引申出来，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有一个确据跟把握，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所漠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使爱他的人能够预备要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必须先在上帝的话语底下受到矫正，受到督责，受到教导，使我们能够归正，使我们来学义。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我们所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之后，就是提摩太后书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提到，他讲什么呢？他讲我们圣经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To be profitable， 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能够教导我们，能够教训我们，能够督责我们，能够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学义，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有一个确据，就有一个把握，我们知道在上帝话语的矫正，在上帝话语的光照跟指引底下，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得着益处。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面呢？在使我们的信仰归正，使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归正，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学义，学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就有一个把握，一个确据，能知道主的话能够指引我们，能够引导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好，我想我今天与诸位的分享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有圣餐的聚会，我们也要一同预备，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手头上面所领受所捧着的圣经乃是主你所赐给我们，你也要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在你自己的真道话语上，引导我们，我们的信仰能够归正，能够回到主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恩主，你也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站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我们要来宣读，宣读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依据着主你话语里面的教训，我们来劝勉，我们来教导，也更求主让我们认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情都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给我们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引导我们在世上能够进前度日所需要的依靠，所需要的智慧，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识、有忠心的人。恩主，我们也要以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诵读你的话语，因为知道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底下要受到督责，要受到教训。
好叫我们从中得着益处，叫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能够归正，能够完全，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主以你自己的话语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好使我们走在义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